白云瑞和房叔安好不容易请出妙手乾坤镇西洋螺旋罗子镇，要求他大破七星楼。螺旋答应了，老少英雄非常高兴，一个个擦拳抹掌，咬牙切齿。一旦破了七星楼，把里边被囚禁的六位救出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和那十恶不赦的卧佛昆仑僧。大家分了三队，螺旋领着起身赶奔三仙观。路上无话呀，因为他们来过不止一次，这叫轻车熟路。拐过三仙观的正门，奔东北方向。刚走到半道上，还没到七星楼呢，就见对面火光闪动，从悬崖的后边冲出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萧道成。他们领着100多人把去路拦住。徐良就一愣了，心说：夏随良，你这可不对，咱们打赌击掌10天大破七星楼，我们讲妥的条件，破楼的时候不准有人阻拦，要拦着就不算。莫非你们变卦了不成吗？徐良想到这儿，手提金丝大环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最前面，用手一指，高声断喝：
对，
我说夏随良，你们要干什么？徐良，我要办点事情，跟你既有关系又没关系，请你闪退一旁，请螺旋罗子珍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螺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螺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随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
对，
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阻拦，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螺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 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说你这当孝子的可就变成了逆子了。
啊，
罗旋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提到我母亲身上，这心就有点发慌啊。夏翠良，你这是何意？哎，我替你考虑，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随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任宠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罗学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随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三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爱护、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罗旋给扶起来，爬刺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边呼唤，好一阵，罗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罗旋说到这，把掌中宝剑一瞬，就打算抹脖子。幸亏徐良手快，砰！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
啊！乐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
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无量天尊，罗旋，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脱齿，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洛轩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他扭转回身，看看白云瑞，瞅瞅方树安，又看看徐良众人，扑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
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
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助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啊。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罗旋一听，好吧，各位，实在对不起，我尽孝就不能尽义，孝义不能两全，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观。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罗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树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到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树安磕头。方树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罗旋呢，后背对着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罗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六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世良。写完了之后，罗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迈开大步来到夏随良近前，母子相见。夏随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剑，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牌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在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唉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房叔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中尉，咱们怎么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呢？啊，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 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
哎，
方才我嗅吞灵文掐指一算，我算出六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
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六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公世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星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官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遗失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公世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官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千观，唯一能破楼者舍公世良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敢问鲤鱼岛聘请功劳剑客，不就应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十天打赌过去一半了，事在紧急呀、啊！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翠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六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五天之中，必须把公世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树安，不行，显得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邢说我跟着去。
和徐良这一去啊，王元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我也去，我也去。
灰谢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六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六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三十几里啊。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啊，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
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公世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公的剑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 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
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六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方圆能有十里之遥。一看岛子上晒的网，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一百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的妈，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哦，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哎，不对，
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哦，找谁呀？
有一人姓龚，叫龚思良，你知道吗？
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哦，知道，龚大剑啊，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们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出来他们家姓公，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多谢多谢，
还真没费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哎，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开门啊，喂，有人没有啊？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这小孩能有十四五岁，小圆崩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
啊，你们找谁呀？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啊？用过饭了。
哎，请问这是公宅吗？公世良公大剑是住的这儿吗？
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奏了一声，童儿，什么人找我？
袁老爷，外边来了六七位，我不知道是哪来的。
戴某观看。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九尺五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
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五绺长须飘洒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嘴儿，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斧子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欺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
哦，
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剑住的这儿吗？
我就是啊。哎呦，
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嗯，方某这厢有礼了。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公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
哦，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听堂叙话。
我们正要讨咬。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公世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哎，哈哈，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哎，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
哦，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啊？你也知道？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是吗？
你讲这有幸，我就没白来呀。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